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作组学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转眼加入 RTC 写作组已经一年多了，学到了很多，但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是个新手。我非常感恩师尊给我这个机会接触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也非常感谢同修的包容、鼓励及耐心。一、初识。在加入 RTC 之前，我就非常佩服那些坚持打电话的同修，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内向、不愿与人打交道的人，就连和亲朋打电话也是能免则免。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也曾打过几个电话，但那感觉就是紧张和惧怕，非常害怕和陌生人说话，更不用说打真相电话了。其实细细想来，对方也不会从电话里跳出来，不知怕的是什么。加入 RTC 写作组后，一开始是写一些传统故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个喜欢看故事的人。当时也正好在其他项目学写故事，所以就正好用上了。但是不久参加了组里关于打电话真相稿的讨论，从此我开始对打电话讲真相从一无所知到万分不解，到渐渐明白，到主动思考。二、学习讲真相。我曾经以为自己虽然不常和中国人讲真相，但应该还是知道如何讲真相的，实则不然。在讨论如何写真相稿时，进展颇不顺利，总是卡卡的。一稿二稿，有时觉得费了很多心力了，可最后还是不行，甚至需要推翻重来。我是想过，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还是让别人来参与吧，不要耽误事。可组里同修提醒我，这也是修炼的过程。我也知道参加这个组拿到这个任务也不是偶然的，应该就是让自己从中提高的，就继续坚持下去。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目前的中国人大概是什么想法，电话讲真相很艰难，面对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可能一句话不对或对方感到话题敏感就挂了，有时还会遇到不良的反馈。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对方放下戒备，认同我们所言，甚至信任我们，以便给随后的劝退讲真相打好基础，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这仅仅只是切入而已。若能知道目前中国人的生活心理状态，知道他们的疾苦，知道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荣的点等等，了解的越多，越容易明白他们的反应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心结，也能做出应对，引发他们的共鸣，从而能缓和谈话气氛，甚至能事半功倍。组里的同修经常分享讯息交流的经验，让我明白了很多。我还学到虽然中共将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但因为老一辈的传承，一些体现传统文化的好词好句 或者是与传统有关的节日、节气、风俗等等，还是容易引起对方共鸣。不仅语言能简洁精炼，有时还能让对方认为同修的口才了得，而这种认同也有助于进一步劝退讲真相。当然，这也要求我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在劝退的时候提及三退，有的人可能会比较敏感，但若加上劝退的好词好句，如一善挡三灾，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等，会让人感受到三退其实是善举，是理所当然的行动。在送化名的时候还可以加上就愿您心善福自来，心正百运开，或类似的祝福的话，会让对方感到三退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又是善举，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会比较容易丝滑劝退。在一开始切入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加上诸如都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祝您阖家安康幸福，会让人感到这样的祝福不落俗套，而且还能提升对方对我们的认同感。直到现如今，我仍在学习中，在听同修的录音中，我还发现与说的内容相比，其实同修的心态语气影响力会更大。若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善良、忍让，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倾听，真的觉得我们是为他们好，他们也会缓和下来，甚至非常感谢我们的电话。而这一切与我们修炼状态相关。三，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我听过同修打电话，听着等待接通的嘟嘟声，我都感到特别忐忑不安，备受煎熬。我想过为何会感到如此大的压力，我觉得应该是很担心对方的反应，也担心对方若与我的意见相左该怎么办。我怕丢面子，怕同修认为我没用，更怕我和别人的意见不一样。想来想去，自己的出发点都是我如何如何，而不是想到这个电话或许是对方唯一一次了解真相的机会，更没有去想如何通过这个电话让对方正面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在多次参加组里的讨论之后，我开始学着为对方着想，开始考虑如何让一个可能是对大法不感兴趣，或者特别敏感害怕听到大法讯息的人，更甚者可能是一个因受到中共谎言蒙蔽，对大法有敌对情绪的人，能够多听一些真相。当然目前仍在学习中，但这种思考角度也让我在写其他文章时会同样考虑到这一点。在修炼中当然少不了心性考验，经历了几次直接及间接的心性考验后，我学到一，应该放下自我。我认为一些基本原则性的问题是可以提，或许有时还应该坚持一下，为了稿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应该动气，更不应该因为认为这是我的观点而坚持，而是应该就事论事，客观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起客观地去判断。二，应该看到同修想做好的出发点。在遇到和同修观点南辕北辙时，我应该提醒自己，无论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同修也是为了所做的事情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有共同目标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或许不同。若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或许就是机会让我放下自己坚持的观点，或我实在认为需要补上一些漏洞等，也可以去心平气和地说明，或就默默地补足。三， 不要带有太多的情绪去看待人事物。偶然的机会让我意识到，当我们带了太多情绪去看待所发生的，特别是不如意的人事物时，一来会浪费很多精力，二来会无法做出客观判断，甚至会让我们认为自己很对，从而错失向内找提高心性的机会。在明白这个道理后，一次我在其他项目中真正感受到不带情绪向内找的美妙，就觉得所经历的麻烦是如此美妙，因为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四，平日里做好准备。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觉得在写作组也好，或看同修打电话也好，我们平日里准备的越好，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就越沉着，也越能发挥好。我听很多同修谈过，当我们心正的时候，会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或送来有缘人，或者让我们想到一些合适的语句。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有时一些想法和思路就如雨后春笋，基本自己只需要记录就好，但有时一些话题想了一周两周还是找不到思路，深感黔驴技穷。我非常清楚，若是写不出来，必然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懈怠了，或是学法不够，或是执着太重。我想我应该做好的准备，除了了解更多大陆人的心态，积累更多的素材，或学习写作的技能等，更应该做到的是做好三件事，调整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因为若我能修正心态，遇到问题时向内找，抓住去执着的机会，所做的事才能更好地达到师父的要求。五，万幸能成为整体中的一员。最近我意识到，讲真相就如一场接力，我们遇到的常人，或许他是第一次听说大法，也可能已经有所了解，而遇到我们，或许是能在我们这儿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也可能我们只能加深他对大法的好感，要再有下次机会才能三退，而这一切都是由师父安排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都至少让对方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善良友好，从而帮助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温暖，及真善忍能带来的希望。而在 RTC 内部其实也是一种接力，就如写作组写成稿件，视频组的同修制作精美视频，养号的同修去寻找有缘人，打电话的同修参考稿件去打电话直接劝退，少了哪一步都可能会让最后的效果打折扣。在我看来，写作组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搜集资料，理性分析，写成一些普遍适用的比较有理有据或能打动人的稿件。对刚开始打电话的同修而言，可以照着去说，对有经验的同修而言，就可以参考并根据自己的习惯及经验形成自己能驾驭的稿件。写作组可以成为电话组的后盾，若电话组遇到什么不好解答的心结，或有些时事不知如何切入更好时，可以请写作组提供稿件参考。而电话组同样可以成为写作组的军师，因为当发现提供的稿件有什么不足之处，或者发现有什么说法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时，可以与写作组分享，以便能提高稿件的质量。我是觉得，若我想到打这个电话就如和朋友聊天，而不是为了说服对方，当然更不是为了要对方一定三退，压力似乎会小一些。而在写稿件时，听到有经验的同修说明常任的心结，或分享成功的案例， 也会大受启发，压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且我们不仅能够互相支持，我们还有最大的支持，师父和大法。最近我看到一个短片中两人辩论，其中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非常平和但极为坚定地告诉对方他是如何坚信上帝和耶稣。几十秒短短的几句话让我感受到，就算对方不同意他的观点，依然会被他的坚定和自信打动，甚至折服。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常人尚且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大法弟子应该也能拥有这种平和而坚定的力量，甚至更强。我非常感恩师尊，让我能有机会成为直接讲真相整体中的一员，也非常感谢能从中学到很多，并发现自己的诸多执着，希望自己能做好应该做到的。若有不对之处，敬请告知，非常感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圣缘，在帮助同修中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明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在同修的引荐之下，我们认识了 A 同修。 A 同修上午在学法点集体学法，下午一人在家看手机或看电视，听到同修介绍的关于 A 同修的情况，我们倍觉遗憾，现在时间这么紧，怎么不抓紧时间呢？既然让我们听到，一定是提示我们要做什么。师父讲过帮助同修的法，我们就承担起这个责任吧。在学法中， A 同修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我们就做一些字面的解释。 A 同修因此发出感慨，要是他们学法点其他同修能照顾我的情况，我早就走出来了。因为 A 同修虽然接触大法早，但因为对名利的执着，未能深入学法修炼。迫害后，他为了家人不遭迫害就不练了，但他知道大法好，随身佩戴护身符。现在因为身体出现了磨难，一直需要家人照顾。在家人同修劝说下，参加了两次集体学法后，遭遇过大劫难的身体大为改善，增加了 A 修炼的信心。但因为学法点上都是得法早的弟子，所以每天集体学法就是通读转法轮。 A 同修因为身体尚未从病业假象中完全恢复，读法时会口吃，加之学法少，转法轮中有些内容他连字面意思都不太明白，更不用说悟到法理。大家没有过多针对他个人提升的心得交流，他又不好意思耽误同修的时间，导致搞不懂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对 A 同修来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的到来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针对同修这种情况，我们放慢了学法节奏，力求让同修对每句话的表面意思都能明白，而且每次学习一部分讲法后，我们就交流各自的认识，在切磋中共同提高，这样同修学法的积极性更高了，多年不练的功法也开始练了，打了钢板的身体由不能做到能做，时间也在逐渐加长，有时能把动功都练完。在这种平和的集体学法氛围中，同修坦然说出自己的一些执着，希望我们能帮助他消除这些执着。我们很清楚，去除执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学法，我们就找出对应 A 同修执着心的讲法。首先学习，以尽快提高同修的心性。 A 同修虽然并没有太执着自己的病业假象，心态很好，但仍没有放弃中医治疗，我们就一起学习师父关于病的讲法，以及同修过病业关的交流文章。再有，我们分析他在学法后病情的变化情况， 引导他感受大法的威力，启发他的正念正信，针对他看电视刷视频的执着，我们和他一起分析，看剧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只是让情绪发生起伏变化，为了不相干的虚假的人或喜或悲，是不是太不值呢？这么多年看电视，自己收获了什么有益结果？经过反思，同修升起了正念，果断放弃了看电视，手机也尽量的远离了。我们在和同修交流时，没有一味指责同修，而是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有时也会玩手机，但当我们想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就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在这样比较祥和的交流环境下，同修的变化可以说日新月异，不吃降糖药，血糖反而正常了，走路脚步也轻快了，上下楼也不用扶手了。我们及时肯定同修的变化，不断鼓励他精进。期间我们也曾打过退堂鼓，其一是天气炎热，每次出门就是一身汗，到同修家又是一身大汗，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汗湿。其二，不管怎么学法， A 同修就是不放弃中医治疗，我们觉得他不能完全信实信法，并且他还是个老球迷，不管多晚逢赛必看，第二天自然就影响到学法。看到我们的犹豫，慈悲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们，交流后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去了， A 同修就又回到起点了，前功尽弃了，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利用各种因素甚至加大我们的执着，破坏我们走到一起学法的环境，从而往下拉大法弟子，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遇到 A 同修，这是师父的安排，有我们要修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责任，肯定不能放弃，要坚持，要包容同修，有师在，有法在， A 同修一定会改变认识的。于是第二天我们又踏上赶往 A 同修家的路，后来 A 同修说不再看球赛了，认识上提高的真快，我们由衷的为他高兴。帮人即帮己，我们深有体会，我们敬佩 A 同修仗义救同修的壮举，同时也因他不自觉表现出的夸耀之心而警惕。我们学法后专门留出时间练功，在练功中同修指出我的动作幅度太大，我也指出他们动作的不规范之处，我们都有收获，说是帮同修，其实也是在修自己，也有我要去的执着心，有我提高心性的因素。每天我们都是等同修家人回来后再离开。有一天同修家人因为买菜晚回来半小时，我起了急躁心，心里不断埋怨同修家人不考虑我们也要赶路回家。告辞出来，走出单元门下台阶时，我的脚一崴，忽然侧摔在地。到地时我马上就悟到了，这是去我急躁心的。事实上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我知道我悟对了。第二天我就对同修讲述了我的经历，希望同修也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虽然每天要在酷暑中奔波，但我们心中依然清明，我们都感恩师父的苦心救度，慈悲安排。愿我们所有同修都珍惜我们的同修缘，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共同精进，圆满随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中向内找，不正确状态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去年3月份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的右手突然间握不紧笔了，写字不成个，心里有点害怕，牙齿就打颤，以前身体宵夜从来没害怕过，心想到同修家交流吧，有些晚了，就开始练动功。练完动功后就好了很多，心里稳定不害怕了，牙齿也不打颤了，但是手还握不紧笔。第二天，早上中午做饭， 切菜刀握不紧，往垃圾桶扔个鸡蛋壳也没扔进垃圾桶里。下午到同修家学法时，读错的地方多，同修指出我再重读。学完法后，一同修关心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了？读法错的那么多。于是我把前一天晚上的身体情况说了一下。另一同修关切地说，针对怕心，长时间法正念吧，他自己有切身体会。我回家后就长时间发正念，多学法，多练功，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是不是修炼懈怠了，有怨恨心等，该去小组学法就去学法，手好些了，腿脚又有点感觉不对劲，像是迈不开大步，但我仍然坚持到同修家学法上七楼，不承认这个假象。有一天下午到学法小组学法交流时， L 同修提起儿媳时还是有怨恨心，说儿媳如何如何。 Z 同修说，你以前也是说儿媳怎么怎么的，该放下了，该过去了，都什么时候了。言语说的直接了当，触动人心。虽然不是说我，可我也被触动了，因为我也还有这个不好的抱怨的人心，心想我得赶紧改呀，这颗心不是真正的我，不要它，不能在我的空间场里存在。师尊经文《远离险恶》中指出怨恨心的危险性，可得注意修去这颗怨恨心了。学完法交流之后， Z 同修先回家了。这时 L 同修生气地手指着我和 A 同修，你们俩是谁给 Z 同修说的？我以前也说过儿媳怎么怎么的不好，我没给他说过，他怎么就知道了？并手指着我俩，你是你们谁说的？不停地质问，然后又手指着我，很生气地说，肯定是你说的，看你平时不怎么说话，尽处馊主意，说你最坏，不修口，背地里说我坏话。这让我不知所以地感到茫然。我平和地解释说，我没和他说过你呀，是你自己说的，是以前在你家学法时你说的呀。L 更生气了，说，我没跟他说过，就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重复着这句话。当我解释时， A 同修说，你不要辩解。后来我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我看 L 越来越生气，就平静地说，你说是我说就是我说的吧，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对不起了。 L 同修说，看看就是你说的吧，要不你怎么承认呢？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确实没给 Z 同修说过，自己被冤枉了。虽然被冤枉了，但我却没有辩解，在我心里只有向内找，把被冤枉后那不舒服的心去掉才对。在回家的一路上，我回想着 L 同修说我的那些话，我在同修心里竟然是这样的人。师尊谆谆教诲我们要以真善忍为原则，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修的是什么这么差劲？同修说我这么多不是，我一定有错，向内找自己吧。想着想着到家了，一下自行车，腿脚走路正常了，有劲了，我的身体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体上的体现啊。我心里真是高兴，无比的愉悦，是师尊苦心安排同修帮助我提高心性，师尊给弟子消业，替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啊，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也体悟到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认识到了修心性的重要性。等到了下一个学法日， Z 同修来了之后，见到 L 同修就说，对不起，上次话说重了，光说你了，我应该对照修我自己。 L 同修说，我也不应该说儿媳，我也要找我自己。我也对 L 同修说，谢谢你帮助提高心性，同时把 L 同修上次说的话又说了出来。 我们开始发正念学法，一会儿我就体悟到自己刚才的话语有错了。等到学完一讲法后，我给同修说，我错了，我错了，感谢就是应以纯净的心态，不应该把 L 同修上次说的话再说了。意识到后，我马上改正，清除不好的一丝一念。大家都在向内找的氛围中修自己。现在想想，谢谢 L 同修还来不及呢，怎能有被冤枉的心呢？在这里，谢谢 L 同修的帮助。我们遇到矛盾，都是修心性、提高的机会。过得好与过得不好，都是修炼的过程。在此，感恩师尊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与付出，感恩师尊慈悲点化，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学法，把法都装进自己全身心里，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跟师尊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修好自己，去除党文化，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6日。我是一个修炼15年的大法弟子，把最近去除党文化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三月份我来到了日本，那种在大陆养成的党文化来到海外后格外明显，但是自己却觉察不到，只是同修看我不对。那段日子我总觉得为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哪里错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正常。直到今年八月份我结婚了，我的丈夫是日本人，我们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他性格慢，我性格急，他做事认真，我做事不认真，他想事少，我想得多，这种性格反差。婚后的生活最先修的就是性格急，我看过师父讲法，也想知道国外人是怎么生活和思考问题的，和国内党文化毒害下的人有何不同。刚开始丈夫和我说日本人的礼貌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怎么处理，我听着也挺好的，可是让我改有些还真不想改，按照规矩办事我觉得麻烦。一次我们去办事，工作人员让先填好单子再排队，我不认同，我认为先排队我可以站着填写。后来工作人员又提醒我一次，我还是不听，我觉得站着就可以写，马上下班了，我想快点办理，我之前也那么做过，我还不听，我丈夫就接受不了了，他即使不接受也不会说一些严厉的话，只是静静坐在那里，需要调整一下，向内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而我不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没必要。后来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这就是党文化，自以为是，自大，不想被管，不按照规矩来。我马上和丈夫道歉，我错了，这是党文化，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我改。我丈夫也说，日本人都按照规矩来的，没有这样的，知道不对，慢慢改变，别有压力。我想明明是我错了，他从来不强制我去必须改变，只是自己向内找，性格真好，真平和，差距真大。这个性格急给我带了急躁，不会为别人着想，我始终想修下去，但是自认为也有好的地方，做事所谓效率高，只想把负面修下去，可是一直都是一个人，也不觉得快慢有什么。现在我丈夫性格平和又有点慢， 当我一急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他从小接触的人，说话也平和，他觉得我说话硬，强势。他时常说谢谢和对不起，小事情他知道感恩，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婚后他对我帮助都是应该的，这让我也没有感恩的心。我刚开始尽量做到表面平和，他又告诉我平和要面带微笑，心想这哪能笑出来，这内心强忍呢，这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这就是内心没修出来平和，表面是做不到的。然后我解释说，中国的文字有升降音，因为有高低音，所以不平和，拿这个当说辞。后来想到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不应该这么看问题，神传给人不会带着强制。我问他，你公司的人和你遇见的人都这么平和说话吗？我以为他会说不是，他说是。我有点不相信，真的吗？那不就是我有问题吗？都这么平和，就我不平和。我马上向内找，党文化里有假恶斗，我这表面的平和不也是假的吗？我总想表达我的意见，不听别人的意见，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总打断，我想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别人，非得争个我对他错。我丈夫又说，你总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强调你的意见，不听我的意见。我刚要反驳，师父讲法打入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麦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马上和丈夫道歉，我说，我刚才想起了师父讲法，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调自己的意见，我认为的对也不一定真的对，我很惭愧，修炼15年，我修心还差得很远，党文化很重，有哪里不对的地方，麻烦你提醒我，我改。也请给我点时间。我丈夫说，别急，慢慢来，我也有不对地方，有些事不爱说自己的想法。我们通过一起交流，我认识到了，修炼中我一直都是在怨恨中修自己，遇见矛盾，虽然也知道自己的错，但是也觉得对方有错，带着怨恨对方的心修自己，还觉得自己修心了。观念转变了，看问题也不一样了。再遇到矛盾，我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问题，看别人，看优点。通过学法向内找，再遇事，我能先耐心听对方的意见，别人说话我静静的听，不插嘴，有不同意见时能放下自我，不看事情表面，不站在常人角度看问题。我会想师父讲法中怎么要求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也去看看没有党文化的正常社会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感恩师父能让我留在日本，让我在这里修炼，找到自己的差距。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好好修心，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如初不懈怠，精进实修报师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时光荏苒，回首23年修炼历程，尽是师父的洪恩与慈悲看护，内心充满无限感恩。这一路走得磕磕绊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我走上回归的路，让我了悟生命的意义，修炼的真谛及大法的美好，认识到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现在向师尊汇报这些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学法背法，实修自己。师父不断地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要重视学法，学好法。可扪心自问，学法这么多年，自己真正做到学好法了吗？虽然是坚持学法的状态，但感到像完成任务似的走形式，有时也不入心，只是表面上理解，却看不到法的内涵。从得法以来，每次看到听到同修背法的交流，都会触动自己想要背法的心，跃跃欲试，但总是背一段时间后就被人心后天观念障碍搁下了，认为自己忙没时间，记不住，背不完，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但明慧网上多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年长同修背完转法轮的体会，很是触动，自己竟然做不到，真是汗颜。那个将转法轮背下来的愿望深植内心，不曾消退过。在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后，体悟到正法进程非常快速，得抓紧时间严肃对待。我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以下谈一点我背法的经历与心得。在背第一遍时，整段先通读一遍，再一句一句的背，背完整段后再仔细通读一遍，就背下一段，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完一讲再通读一遍，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就是不间断持续的背。为了督促自己不能松懈，还制作了背法记录表提醒自己。半年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当下那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好像全身全心连着细胞都在跳跃。接着背第二遍，这次是一段一段的背，也是半年内背完。现在开始背第三遍，虽然这样背法速度不快，却更能专注，学法也入心。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法深植心中，真正能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有别以往总是用法对照别人，修别人，其实背法中也在突破各种干扰和克服负面思维，是修心同化法的过程，身心都在变化着，美妙无比。但没有坚定的意志及决心，就很难做到。随着深入的背法，渐渐也能领悟到一些法理的内涵，如背完玄关摄位后感到，一个修炼人要成就自己的世界，必须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闯关，一关又一关，历经一次次的痛苦提升，有的关大，有的关小，有的关很难闯过去，但又很关键，是必须走过的一个历程，不能逃避。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啊，就是成就生命。学不好法，是无法成为大法成就的生命，也对不起自己世界范围内层层的生命。所以我要归正学法的状态，不走形式，真正踏踏实实的学，用法指导自己实修，不是为读法而读法，为背法而背法。第二部分，师父保护化险为夷。今年六月，一天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伴随震动吓醒，以为是地震，起床查看，是床头墙壁的大幅结婚纪念照挂钩断裂掉下来，以偏侧斜的角度重砸在另一边的枕头上，正好避开了我的头。恰巧家人同修睡在另一房间，否则那么沉重，那要砸到头上真是不堪设想。当下立即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其实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得法前，一次开车满载同事到市郊参加医疗会议，可不知怎么的，就是找不到路，在荒僻的乡村小路中打转，突然看到前方有条笔直宽广的上坡路，用力踩油门前进时，惊觉前面是一个断崖，霎时仿佛感应到有一个声音叫我急踩刹车，车似乎悬在半空中刹住了，没有掉下去。因已错过会议时间，就决定返家。回程中，在内侧车道上，右侧一辆满载沙石的小货车突然快速超车，大大小小的沙石洒落满地，因来不及闪避撞上一块大石头，爆胎了。车子强烈抖动着，瞬间好像有一股力量稳住了我的手，握紧着方向盘，一路颠簸地把车开到路肩停下，没有发生危险。每次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感到后怕。弟子真心地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第三部分，向内找，走过病业关。今年四月上旬，左髋关节处感到隐隐作痛，一开始没放在心上，后来逐渐加重，躺着坐着都感觉很痛，到了晚上就痛得不行，躺下更难受，彻夜无法入眠，一移动就痛得忍不住失声大叫。我知道这是假象，我是真修弟子，没有病，是在消业，就开始发正念，同时向内查找自己，可感觉没怎么起作用，也没找到什么执着心，就这样被钻心的疼痛煎熬着，感到已经快没正念了。这时家人同修看到我这么难受，就递了镇痛消炎药膏给我，让我缓解一下，可当下心里就不太高兴，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需要药膏，我需要的是正念支持。因为太疲累了，在又气又痛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隔天清晨，在突然剧烈咳嗽伴随着阵阵胸痛中醒来，因为不断的咳嗽牵动着腰部、胸部，疼痛范围更大更强烈，几乎无法呼吸，我快崩溃了。家人同修看到我这般痛苦，下班后带回一大盒川贝枇杷膏，叮嘱我马上服下改善咳嗽。这一下我没守住心性了，憋着一肚子气，理都不想理他，埋怨起他来了。当夜深人静时，逐渐意识到这种严重宵夜状态不正常，肯定是心性上有问题，需要深挖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一直以来对家人同修的所言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挑剔，不以为然，产生埋怨气恨心，觉得他情太重，自以为是，悟性不好，又看不上别人， 老想用法理跟他交流，显示自己等等人心。在找到这些人心并清理归正自己后，感到全身心无比轻松地睡着了。醒来后身体似乎不那么痛，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其实过病业关就是过心性关，在身体出现状况时，首先要做到不承认假象，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并向内找，不管怎么难受也不能放弃，不能没有正念，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师父的弟子，什么也不用怕。第四部分，大法师我开智开慧。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引发退出中共组织大潮，海外大法弟子展开对大陆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台湾也开始通过电话、网络、景点等全面的铺开。那时刚得法不久，在学法交流时听闻有电脑讲真相的工具，需要同修参与，当时孩子还小，没有便利条件参加更多活动，能在家中讲真相特别适合我，没怎么多想就加入了。其实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常人工作是护理师，大学只修过简单的电脑概论，要想操作电脑讲真相还真是一大考验，经常需要找技术员问东问西的，自己感到不方便，也不想麻烦同修，就萌生要学好使用电脑来讲真相救人。正巧赶上开办电脑讲真相系列培训课程，我报名参加了，就开始用心学习电脑技术。那段时间经常睡眠很少，有时需要彻夜不眠的学习技术，但心里很踏实，只要救度众生有需要。随着学习的深入，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大法师我开智开慧，基本上手机的应用或电脑作业系统及相关的软硬体及真相工具等的安装维护一般都能处理好，同时也帮同修解决电脑使用上的各种问题，而且学习东西很快，有些没碰过的技术只要摸索一下很快就能上手。我悟道，技术不只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随着心性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我知道，这些提升并非自己的学习能力好，而是心性到位，符合那一层法的标准，从法中得到的智慧。第五部分，项目协调中放下自我。在参与讲真相项目不久，即被安排承接协调工作，这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一直有个误区，认为自己专业能力有限，也不善于协调，在遇到矛盾难关就会犹豫却步，想卸下工作。其实协调工作和一般的修炼正实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修炼形式，只是工作内容不同而已，可能会有更多需要修去人心执着的安排或机会，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偏得，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所以一定要珍惜。个人体会，唯有放下人心、人念、人情，走出自我，否则转换到哪儿还是得去修。我认识到，协调人就是在修炼过程中比一般同修要多付出、多承受，需要更重视学法，认真学法，用心修好自己，真正做到实修，才能法理清晰，矛盾中能做到忍，有勇于承担的正念，在关键时刻才能跟同修们配合好，及时跟上正法的进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弟子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不松懈，真正修好自己，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唯有精进实修 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恩。现有层次的一些体会，不在法圣之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写着春的信息，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停止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欢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眼中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2年的春天，我像露出雨面的禾苗，幸运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眼处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2年的春天，像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